动的梁启超。
小朋友，也许在今天以前你还没听过梁启超这个名字，但是如果你要问问你的爸爸和妈妈的话，他们就很可能告诉你说，哦，梁启超啊，哦，梁启超是一个文章写得很好的人哦。而在90年以前，梁启超才30岁不到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了。当时他创办了一份《新民丛报》，经常的在报上鼓吹爱国思想。由于他写的文章实在是太精彩了，因此立刻轰动了全国，也感动了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纷纷的投入到救国的行列。由此可见，他的影响力有多么的巨大了。你是不是还想多知道一些这一位大文豪他的生平呢？梁启超是在西元1873年出生在广东省沿海的新会县。由于他是家里的长子，因此不仅是父母，连祖父对他的期望都很高。从梁启超4岁起就开始教他读四书五经，为将来准备参加科举考试来做准备。而梁启超自己也很知道用功，学业进步得非常快，才6岁的年纪就把内容艰深的四书五经啊读熟了。就在这个阶段，祖父除了督促他读书之外啊，还经常的讲一些古时候的忠臣烈士的故事给他听。而他的家乡新会就是宋朝最后一位皇帝殉难的地方。有一次，祖父带着全家去扫墓，当他们乘船经过一个叫崖山的地点时候，祖父特别叫梁启超注意看海边一块高耸的岩石。
启超啊，你看到那块岩石上刻的字了吗？
看到了，元张弘范灭宋于此。爷爷，宋朝就是在这里被元朝灭亡的。
对呀，那时候元朝的大将张弘范率领着大军攻到崖山，把宋朝最后一个皇帝魏王团团包围，连海上都布满了战船呐。当时的宰相陆秀夫眼看已经没路可走，就背着年纪还小的宋魏王在这里投海自尽了。
哦，好可怜哦。
梁启超默默凝视着巨大的岩石，他仿佛看到了在呼啸的海风中披头散发的陆秀夫，双眼含着热泪，背负着年幼的皇帝从这块岩石上跳进了汹涌的大海时，那一幕悲壮凄凉的情景在他小小的心灵里似乎已经能够体会出亡国的痛苦，所以长大以后才会立下了救国报国的宏愿，开创了一番辉煌的事业。梁启超的父亲本来就是在学堂里头教书的老师，因此他6岁以后就由父亲亲自指导，一方面读更高深的书籍，一方面开始学习做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有固定格式的文言文，从明朝以来就规定考试一定要用八股文的文体， 所以这是每一个当时读书人必须学的课业。梁启超从小就很有文学天分，才八九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写出很流利的八股文了。
儿子，启超这篇文章你是不是帮他修改过了
啊？没有啊，我只把题目告诉他，什么也没说，
哦，
他就自己写出来了。
呵呵，真叫人不敢相信呢、啊！哎，这么小的年纪就有这种功力。
嗯，我看这孩子将来一定会为梁家扬眉吐气的。
总算没白费我的一番苦心。哦，对了，不是马上要举行会考了吗？你就带他去参加吧。
参加会考？爹，他现在才九岁。
那有什么关系？他的程度不止九岁了，你就让他试一试，增加点经验也好嘛。
哦，好吧。
在祖父的鼓励下，才九岁的梁启超便跟着父亲出发去省城广州应考了。由于他准备的还不够充分，所以这一次并没有考取。考试落榜以后，梁启超又回到了家里继续苦读。两年以后，也就是他十一岁的时候，又再接再厉的到广州重考。这一次他终于成功了，不只是祖父和父母，连整个新会的地方啊，所有的人都为他感到骄傲。当时广东的主考官叶大卓在召见这次录取的考生的时候，特别的夸奖梁启超出众的表现。
啊，你就是梁启超啊？哼，不容易不容易啊，你如果能够继续努力，将来的前途一定不可限量啊。
谢谢大人的赏识。
梁启超这时候突然想到，祖父七十岁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眼前不是有个为祖父准备贺礼的大好机会吗？于是他就鼓起了勇气对叶大卓说：
小的有个心愿，希望大人能够成全。
哦，你有什么心愿呢？
因为家族不久就要过七十岁大寿了，所以想恳求大人能为他提几句贺词，让老人家高兴高兴。
哦，呵呵，这么回事啊。嗯，难得你有这份孝心。好，我就写几个字吧啊。
谢谢大人。
本来啊，一般的大官是不会轻易的为老百姓题字的，但因为叶大卓很欣赏梁启超的才华，所以才肯破例的为他的祖父祝寿。到了祖父的诞辰那天，当梁启超把叶大卓的贺词悬挂在大厅时，全家人都又惊又喜，祖父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好好，启超这孩子真是有心人呐。
爹，我早就说过了嘛，您这个孙子迟早会光耀门楣的。
没错没错。
我们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知道，梁启超不仅是很有学问，也很有胆量，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难怪他后来在办报的时候能够凭借着独特的见解、感人的文词去打动那些千千万万的读者的心弦。梁启超考中了秀才以后，就进入公立的学校继续深造，后来又拜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康有为做老师，吸收了非常渊博的学识， 在他一生的著作中，不仅为政治家们提供了许多精深的治国理论，为文化学者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研究资料，更为一般人留下了许多值得感怀深思的文学作品。小朋友，你想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吗？此叔叔告诉你一个秘诀，那就是要多阅读一些大文学家的著作。希望你不但文章写得越来越好，还能够充分享受到读书的乐趣哦。